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After you get your first book published, you expect to be successful.
Mm-hmm.
And I think because I've worked with so many different publishers now,
当你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你就会期望去获得成功。我想，因为我同很多的出版商合作过，所以我的观点非常的实际。很多人会有一些幻想，也许某一天早上，当我从梦中清醒，我就可以像 Stephen King 一样获得成功，我就可以去买下一座庄园。我对待写作的态度是非常实际和务实的。我从未想过获得怎样的成功。我非常感恩我的书可以被出版。任何时候我同一个出版商签约，我都非常的感恩。我开个很讽刺的玩笑，也许作为作家，你需要去嫁给一个有钱人，或是去做一些兼职来担负自己的盈亏。写作真正的价值在于写作，而不是说你是不是会出名，你是不是会参加一个作家节，人们会不会来要求你的签名，这些都是多余的部分。找到一个出版商，将你脑中所想的呈递给读者，这才是作家的首要目的。成名并不是职业作家生活的一部分。孩子们经常会想，作家一定会成名。对于作家来说，功成名就是非常意想不到的事，就好像是白日梦一般存在你的幻想中。
That part of it is just, it's so unexpected if that happens when you're a writer that, you know, it's like a daydream. It's just, you know, it's fantasy stuff.
像 J.K. Rowling 和 Stephen King 都是在经济上取得极大突破的西方作家。即便 J.K. 罗琳出版哈利波特以外的书，比如 Casual Vacancy, 也在市场上占据了极大的份额。您怎么看待他们呢？他们该如何平衡名气和写作本身呢？
Once you become really famous, and this is why J.K. Rowling actually took on another name when she started writing detective stories, so she has another identity.
我想，当你的名字家喻户晓之时，这就非常困难了。这也是为什么，当J.K. 罗琳开始写侦探小说时，她选用了另一个笔名，另一个身份，而且是以男人的身份出现，这非常的有意思。当她第一次出版这些书籍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些书的作家是一个男人。当你的名气越大，你也就渐渐地被所谓的成功所奴役。此时，你会非常的畏惧去创新，不会像以往一样去习作不同类型的文体，因为读者对你已经有了一个期待。比如说，对 Stephen King, 大家所期待的就是恐怖小说。当他尝试去写诗时，就会遭受一些批评和非议。我想，对于很多作家来说，你的名声越大，你所受的限制就越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作家拥有不同的笔名，来尝试一些新鲜的写作形式。我想，如果你对比《哈利波特》和J.K. 罗琳的侦探小说，你会发现他们所面对的读者群、写作的语调及背景的设计都是不同的。有些时候，名气会影响你的创作。
They'r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tone and setting and audience. I think sometimes fame does get in the way.
作为一名华人背景的作家，给澳洲的受众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Writing for the Australian public is a big privilege, but
我非常的荣幸能为澳洲的受众写作。就像我之前所提及的，作为一个在澳洲长大的孩子，这里的书中的很多故事和角色同我亲身所经历的并不一样。我所工作的领域是澳洲的儿童书籍，这些书籍中的背景和角色有些一概而论。我所撰写的书籍会反映出一种多元文化、多元背景。这并不是说多元文化是我所秉承的写作原则，而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我有些时候会受到一些反馈说，你的内容太过于多元化。我想，你没有办法有意地让内容多元化，因为你的生活就是多元化的。我们的国家建立在英国式的司法系统之上，所以人们的一个本能的假设就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英国化，看起来很英国化。很多儿童书籍所反映的都是一样的，但是随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元化。我们的文艺形式和写作没有跟随上这个发展。我们走向学校同学生交流时，他们会说，我们不再读书了，我们看电视、看漫画、学手机应用程序、从事表演诗歌，因为书籍同我们没有关联，他们很无聊，他们没法反映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在出版书籍时，我会极力地在书中去反映真实的生活。这不一定是书中故事的主线，但是我会把华人背景、穆斯林背景或是非洲背景的角色反映在我的书中，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Muslim backgrounds, African backgrounds, because that's the environment we live in. 我刚刚去一个中学，跟很多从中国的学生讲话，他们刚刚读一个 play called An Inspector Calls, which is a play from I think the 1950s.
他们参加了一个戏剧，叫做 An Inspector Calls. 罪恶之家，我知道这部剧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转写的，同警察审理案件的程序有关。那儿的老师告诉我，很多学生几乎不理解戏剧里面发生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不是来自英国，不知道警察的审案程序是什么。他们在来到澳洲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英国侦探小说。对于老师来说，向学生们解释戏剧中所发生的事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他说，这些孩子不懂得任何相关的背景，而这又是课程的一部分。他的一些学生直接来自中国，他们没有接触过英国文化，所以他们会问，这部戏剧的意义是什么呢？警察审案的程序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他们的穿着是如此？我想，我们可能对于这些移民人士已经有了一定的假设。 那就是你们接触的英国文化拥有英国文化背景，所以对于那些试图尝试阅读和写作的人来说，人们对他们的假设是他们拥有英国殖民文化的背景。我们的社会对人们有一种假设，就是我们都是来自相同的背景，我们可以立刻去理解澳洲文化中的每一件事情，而这样的假设会引导一些出版决定，甚至是一些关于书籍的市场决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错误的，因为你在丢失潜在的庞大的客户群体。当你丢失他们时，他们就不会再对你展示出兴趣，因为你对他们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Because
you've lost them, they've turned off, they're not interested anymore because you're assuming things about them that are completely false.
您觉得在写作领域的这个问题？ 这种所谓错误的假设在社会中也会出现吗？
Yeah, I think I mean that's the thing when you look at a lot of the editorials in the newspapers where people weigh in after they read an article.
当你看到报纸媒体上的一些人士在写作之后所发表的一些评论，你会看到有些人会说，成为澳洲人是幸运的，你应当同别人一样融入当地的文化，融入这个社会，你必须这么做。我知道很多移民即刻就融入了澳洲文化。 但是我不认为你为什么不能同等程度地理解澳洲的文化，再保留自己的文化。你没有任何理由去完全弃置一种文化，完全赞成另一种文化。如果我们所做的仅仅同某些只反映澳洲单一文化的电视剧所一样，我想这会为来自那些非英联邦背景的移民带来一些伤害，这让我们显得不那么有深度和格调。 我认为我们在儿童书籍中对多元文化的阐述远远落后于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鉴于英美国家在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后，会有意识地去修复它。虽然我们的书中已经存在一些多元文化背景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不是由原文化背景的作家所撰写的。比如，你会看到一位杨格鲁萨克逊作家撰写一个巴基斯坦女孩的故事。 当一本书的作者是来自于这个文化之外的，就会出现一些转述翻译的错误，没有完全的去反映事实。所以我想，在关于澳洲儿童书籍的格调和深度上，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努力，因为很多孩子已经在呼求那些更好的反映他们生活的儿童书籍。
You know, we've got a little bit of a way to come in Australia in terms of like, you know, the sophistication of our publishing for our children, because I think a lot of children are crying out for stories that reflect them better.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